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据报将向8个国家发放有条件伊朗石油制裁豁免。有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指示草拟跟中国的贸易协议。巴基斯坦再次寻求中国的援助。另外，台湾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主张尽快宣布独立的民众创下10年来的新高。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在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且从11月5号起重新对伊朗施加严厉制裁，试图阻断伊朗石油出口之际，将允许8个难以寻找其他石油卖家的国家获得石油制裁豁免，以避免驱使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国际石油价格的攀升。彭博社星期五报道，一位资深官员透露，美国已经同意包括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在内的8个国家在对伊朗重新制裁之后继续的购买伊朗的石油，中国也在8国的名单中，但是目前仍在与美国谈判得到豁免的具体条件。美国官员将在近日正式公布得到豁免的国家名单。此外，根据新的豁免条件，这些国家必须以各自的货币支付从伊朗购买石油，并将付款存入第三方的委付账户，不能直接的付给伊朗，而这些资金只能用于从这些国家购买食品、药品和其他的非制裁商品。报道表示，特朗普政府的目标仍是阻断伊朗经济获得资金，因此美国政府必须维持发放豁免的一个脆弱的平衡，即确保国际石油市场获得足够的原油，避免价格的高升，又要保障伊朗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而令美国的制裁失效。报道显示，这些豁免只是暂时的，美国期待这些国家未来继续的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同时，美国还要求这些国家继续缩减跟伊朗的其他经济关系。报道还表示，美国通过施压已经将伊朗的石油出口从每个月的270万桶减少到160万桶，而这对于特朗普总统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因为奥巴马政府用了3年的时间才减少了120万桶的伊朗石油出口。此外，奥巴马总统那个时候呢，在2015年曾经向20个国家发放了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美国中期选举即将来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继续的接受美国各地媒体的采访，向民众介绍和解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其他影响经济以及美国人就业的重要外交政策。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在接受印第安纳州一家电台采访的时候，再次谈到美中贸易争端。他说，美国历届政府当政期间，美中关系一直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但是特朗普政府要求公平与对等贸易，而且他决心达至这一目标。蓬佩奥国务卿说，中国是美国面对的一项长期挑战，而且涉及所有的领域，除了经贸挑战之外，还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盗窃知识产权等问题。他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这些领域反击中国。一天之前，蓬佩奥国务卿在分别接受2家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挑战。他说，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回击，来迫使中国遵守国际法，并且成为行为正常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在当天，也就是星期三，对蓬佩奥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鲁康说， 中美两国应该不冲突、不对抗，有效管控分歧，确保双边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人民造福。此前，北京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伤害了美国民众的利益，并且在美国地方报刊上买下了版面，直接向美国民众表达这一观点。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彭博新闻社星期五援引四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本月底阿根廷的 G20 峰会上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并且已经指示美国主要官员开始起草美方可能提出的条款。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星期四通了电话，两人都表达了对解决两国激烈贸易争端的乐观态度。特朗普总统在这次通话之后发出的推文说，这次通话的时间长而且很好。消息人士对彭博新闻透露说，总统此次通话之后只是有关关键部门起草可能跟中国谈判的贸易条款，而这一信息意味着美中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或将停火。两国的贸易谈判自从五月份以来几乎是毫无进展，当时中国曾经表示愿意购买更多的美国能源和农产品以缩小贸易逆差，而美国表示仅仅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要求中国在政府补贴、保护知识产权、产业结构改革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刻的改革。中国将美国的这些要求视为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并且一再质疑美国对贸易对话的诚意。到目前为止，中国虽然表示对缩小贸易逆差持开放态度，但是拒绝了美国的其他要求，包括终止对很多产业的政策补贴，以及停止要求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等等。这是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半年来首次的公开通话。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讨论了美中贸易、朝鲜半岛等议题。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美中现在的贸易争端正受到各界的关注。那么因此呢，在宣布了特朗普总统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月底的这个 G20 的峰会上见面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期待，到底他们的谈话能不能为两边的贸易争端出现一些转机。那么就是在这个11月1号星期四的早上，特朗普总统在他推特上就推文了，表示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通过电话了。他的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刚刚才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了很长的电话，聊得很好，我们讨论了许多议题，重点在贸易上面，这些讨论也进行得很顺利，而我们将在阿根廷举办的20国集团会议上见面，同时呢，我们在朝鲜问题上也有很好的讨论。那么通常白宫以前都会公布美国总统与外国元首通话的这个电话的记录跟内容，不过呢，从几个月开始白宫就开始停止公布这样的讯息了。那么今天呢，在下午我特别跑去找了白宫的副发言人华特斯，来问他说是否有更多关于特席通话的内容会公布出来。那么对此他只告诉我说呢，他说第一个，白宫不会公布更多关于特席通话的细节；第二个，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谈了贸易问题、国家安全等议题。那么我之后也问了他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什么意思，他说指的就是朝鲜问题。那么另外呢，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也谈到两人将在这个20国工业会议的会面。那么关于这个G20 的这个议程表呢，华特斯则是告诉我说，目前白宫还不会公布两人会面的具体的时间表。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已经报道了，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在这个新华社的稿当中是表明说呢，证实双方的确也通了电话，并且根据这个贸易问题呢也进行了讨论。此外呢，他也说到说，中国即将举办首届的国际进口博览会，来显示中方增加进口、扩大开放的积极意愿。那么也很高兴美方的这个企业愿意踊跃的参加。那么在通稿当中呢，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期待着与特朗普总统在月底的 G20 的峰会上见面。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通了电话，美国之音所掌握的一个独家消息显示呢，华盛顿跟北京渴望在近期之内举行被延迟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呢计划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并且和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来举行会面。那么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最快在下个星期四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呢渴望恢复举行。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也就是在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之后的几天。我们知道呢，今年原本十月份呢预计举行美中外交安全的对话，但是随着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而被一度推迟甚至取消。那么最近呢，在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呢在电话中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希望中国加强管控在中国以及朝鲜边境的非法活动，那么来，因为这有助于解决朝鲜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不久之前呢结束了在国务院的简报，那么他表示美国在朝鲜半岛目标不变，那就是呢希望朝鲜达成一个完全不可逆转可以核实的非核化。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呢可能会接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因此呢最近这几天的简报都是由美国副发言人帕拉迪诺来举行。那么曾经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称为中国问题权威的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主任白邦瑞不久之前呢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那么他表示历届的美国国务卿呢大多会自我审查，不会对中国提出具有尖锐性的批评，但是呢相较之下，这届的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呢并不会怕对中国来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不过与此同时，这并不代表美国计划对中国发动新冷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邦瑞怎么说。
所以我认为你可以看到哈德森研究所正在采取建设性的方法来理解中国的战略，但我们并不害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美中关系。如果说美国意图和中国进行新的冷战，那是假新闻。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之间有什么差异，以及台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何，白邦瑞也提出了他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白邦瑞怎么说。
对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定义，我在书中提到，在1972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与解密文件，以及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所做的承诺。此外，也包括了在1978年的时候有关台湾关系法的讨论。我认为是回顾新的历史与检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包括解释台湾以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知道不久之前呢，东盟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共同军事演习。白邦瑞告诉美国之音，这是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明年呢，美国和东盟呢也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共同的军事演练。白邦瑞表示，这符合美国呢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之下的思维模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华盛顿邮报举办的一个论坛上透露，特朗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会晤的时候，如果能敲定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可能会撤销对中国进口商品所加征的关税。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介绍。
库德洛今天说了这番话，其实昨天呢在接受他 CNBC 采访的时候，财经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这个表述。那么他就是引述的是这个川普总统在私下里讲的这样话，就说的是说的是他并不是一个这个喜欢关税的人，他是只是把关税当做一个这个谈判的筹码，一个武器。 来运用。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一旦达到目的的话呢，那么这个关税也就没有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大概意思，背后的意思这个样子。他们话是这样子讲，就是说的是，如果呢，他能够跟习近平在接下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月底举行的这样一个双边会谈上，这个峰会上面能够敲定出一个他说的是这个 satisfactory， 这个deal 的话，就是说能令人满意这样协议。你背后呢说这个令人满意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他没有具体提到这个令人满意是怎么回事。那么就说的是这样一个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一个前提下呢，有可能就会撤销这样一个关税了。然后呢，但是还有一个但是，就是说如果要敲定不了，就是双方达成不了这样一个一致的话呢，那这个接下来
关税还要继续。
是那库德勒说的是这个川普总统会更为积极的推进他的这样一个关税的策略。那么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大概在星期一的时候，那个彭博通讯社曾经发了一篇报道，谈到这个这个白宫方面现在正在准备，一旦呢在十一月底的这个峰会两人谈不拢的话，这样没有达成一个能够缓解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协议的话呢，那么他们就要做好准备，应该最早在十二月初的时候就应该能推出这个2570亿美元的这个价值的中国的商品呢，也给它加上关税。那么就等于说的是，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都要加上关税了。那么非常重要，这个会面还谈到说的是有这个餐宴的问题。不过他说他自己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细节。他说这一方面情况是由这个国家安全这以前的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他在领衔做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就是说看双方嘛，谈到什么样情况，他说我现在不能够越过别人来提前透露这期间的信息，他只能说这么多，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那中国方面的情况我们现在也不是很了解。
是。那今天在这场会议上，库德勒除了说这个特席会以及之后这个关税以外，有没有谈到其他的重要的议题？
对，一开场的时候他就被问到这个股市的情况。那美国的这个股市现在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这情况都跌得比较厉害。那么股市跌呢是什么原因？有些人就把这个事情可能跟这个贸易战也联系起来，他就矢口否认，他就坚决说他有非常的这个怀疑这样的说法，他把这个事情归咎于这个所谓的狼牙股啊，就是那些技术股四只股票，那个 FANG 就是 Facebook 啊，是这个 Amazon Netflix 和那个Google 后来改成这个 Alphabet。 这几个股票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跌得也是很惨，但是这几只股票虽然跌得很惨，导致这个股市整体的下滑当然是有责任，但其他的股票也一样的有跌。他没有提到，他就是说把这个
在前几周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是相当的惊人。
是是是。那么这个股市呢实际上跌了9%的样子。那么除这之外呢，还谈到最低工资的问题，还有一些他对这个联储会升息的这样一些看法等等的，还有这个也谈到一些政治相关问题。虽然今天早上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重点还是放在这个经济方面，尤其是这个话题是小商业的这样一个状况。他说美国现在经济状况非常好，但是因为关税给两边经济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还不是非常明显，甚至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很明显。那么接下来如果要是按他以前计划，如果两边谈不拢的话，在一月份这个川普把这个过去提的2000亿美元的这样中国货物10%增加25%，然后再铺开那2570亿，那就很难讲。
但是关于特席会，现在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消息并不是很多。那库德勒今天有没有透露一些更多的或者比较详细的？
他提到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或许会包括贸易议题。这话就很有意思。那么就是说的是，之前有报道提到说的是，甚至有可能不包括贸易议题，因为这没有办法谈的，或者说中国那边不愿意在一些方面让步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不谈贸易，谈别的事情了？但是他们估计也难以避免这个贸易方面的东西，所以他卖了关子，他说的我不是100%肯定里边是有贸易的议题这些方面的事情。还有呢，就是他给这个会面也定了，也就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这个餐宴，他说可能是午餐吧。那么菜单什么之类的现在情况我们不是非常的了解。还有就是 中国方面他这个美国对中国方面有一个 list， 就是一个单子，上面有提了若干的问题，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盗用、强迫的技术转让，还有这个网络安全，还有这个美国外国的这个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公司里占的股份太少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个条件都需要中国拿出 offer， 提出这样一个解决的办法来。那么中国愿不愿意这么样做？我们现在能做到什么样程度？两边能不能谈出一些什么名堂？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心移民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的下午针对朝着美国而来的移民大队发表讲话，他表示将修改庇护法，使这个法律呢更加严格，并且说美国军人可以对移民队伍在特定的情况下动武。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的下午在这个白宫的罗斯福厅当中发表了说话，针对的说口中所谓的这个非法移民，那他所指的就是现在正从这个中南美洲朝着美国而来，刚刚越过墨西哥边境的这个他所口中的移民大队。那么他说呢这些人是非常的危险，他认为这些人，他说你看到画面上这些人翻过边境墙或者他们那个跋山涉水，他们都非常的强壮，甚至连墨西哥的警察和墨西哥军队都对付不了他们，因此呢，他表示说，这些强壮的人进到美国来，将对美国的安全、将对美国的妇女造成威胁，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因此他派兵到边境去这个部署边疆。那我们知道了，目前已经有这个1000多名的这个国民警卫队已经在当地驻扎了。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呢，上个星期要求派驻更多的军人之后，国防部已经有另外再派出5200人过去了。那么不过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又说了，他说要再另外再派15000人到这个边境去。那如果真的派这么多人去的话呢，在这个美国边境驻扎的美国现役军人将会超过美国正在阿富汗打仗的军人的人数，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花费以及这个派兵的人数。那么对此特朗普总统他的说法则认为说呢，这些移民大队人非常的危险，那所以说必须要有军人才能够镇住他们。他并且说呢，这些人如果这个有胆对这个边境巡逻的这个队员或者对美国军人扔掷任何的东西，包括像石头的话呢，他说我已经告诉这些军人，有人对你扔掷石头，你就当作他们是对你开枪，那么就可以直接用武力来回击他们。也就是特朗普总统告诉美国军人说，如果这些移民队伍的人对他们扔掷石块的话，是可以用军队的枪支来对他们还击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是质疑到说，为什么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甚至他们长途跋涉之后可能已经精疲力尽了，要动用这样的武力？那么特朗普总统就表示说呢，必须要用到军人才能够来镇住这个边疆。那他同时呢也说到，他说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难民都是在滥用这个庇护的法案，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到了边境或是这个非法进入之后呢，就找到一个律师，然后律师教他们怎么说，在法庭上怎么说，因此呢就能够来申请这个政治庇护。那么他认为这是一个移民上面的大的漏洞，尤其呢是通常他也指出，一般来讲需要差不多1年半到3年半的时间，法院才有办法开庭审理这些的案子。那很多人都是在案子还没有结案之前就已经偷偷跑掉了，消失在美国社会当中，因此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所以他认为说呢，要修改这个法律，让未来更加严格，而且这些所谓的难民呢，他也不会让他们回到这个美国的社会当中，他将把他们集中管理。他说现在呢，美国的陆军兵团正在建立很多的大的帐篷啊，他说叫 Tent City， 就像城市一样大的许多的帐篷，将让这些来申请的难民全部集中管理在帐篷当中。那么呢，如果说一旦没有通过这个法院的审理的话，就直接将他们驱逐出境。那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另外一个他来阻止这些移民的办法，就是要建他所谓的边境墙。他说呢，去年已经有了16亿美元，今年还要再花16亿美元，明年还要再继续花16亿美元，就是要把这个墙盖起来。而把这个墙盖起来之后呢，就能够来阻挡这些的移民大队。他也说呢，如果你们真的是难民的话呢，那么就是在 在这个所谓美国的这个外交的庇护的地方，你们要合法的去到那个地方，合法的申请庇护。不过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难民他们也是不敢这个正式的在这个外交场合或者是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因为也是担心会受到一些迫害。所以到底实际上会怎么实施呢？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总统只说在下个星期他会签署行政命令，在行政命令当中会有更多的细节。不过今天他已经很确定的一点就是说，他只是美国军人如果有这个移民大队的人对你认知失快的话，可以对他们开火。好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一组新闻。原定星期六在香港开幕的澳大利亚华裔意见艺术家巴丢草作品展览共歌，在最后一刻遭到主办单位的被迫取消，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称受到了中国当局的威胁。香港英文网媒香港自由媒体星期五发表声明，指出于安全考虑要取消展览。声明表示，决定基于中国当局对艺术家做出的威胁，强调主办单位珍视言论自由，但是合作伙伴的安全是主要的关注。据报道，巴丢草作品展由香港自由媒体无国界记者和国际特赦组织联合主办。主办单位此前已经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巴丢草本人不会前往香港，而是以视频的方式和现场互动。而前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访问香港的俄罗斯抗争者乐队暴动猫咪等都应邀出席。黄之锋表示，基于安全考虑，尊重主办单位的决定，但是一位艺术家因为办展览而受到威胁，这是暴行。黄之锋谴责中国当局威胁和打压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希望有一天有机会在香港见到巴丢草的作品。国际特赦中国问题研究员潘家伟对展览被取消感到震惊。表示事件显示，即便在中国境外的意见人士也会受到中国当局的极大的威胁和压力，更凸显在香港坚守自由民主的重要性。CNN 报道说，香港警方以及北京驻港机构都没有回应置评的要求。巴丢草是政治漫画家和权力活动人士，出生于中国上海，2011年出国。他的政治漫画题材主要是批判中国摄政问题，尤其关注八九民运、六四屠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等。他也关心香港议题，作品涉及黄之锋、雨伞运动、旺角骚乱、铜锣湾书店人员遭到中国当局绑架和扣押事件等等。他的画作风格鲜明，以红黑色调为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新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访问北京，寻求中国更多的援助。眼下巴基斯坦面临债务危机。巴基斯坦近年来已经从中国贷款几百亿美元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包括一个新的大型港口，还有运输和能源运输线。这些都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北京已经承诺以贷款和投资的方式支援巴基斯坦600亿美元用于道路建设以及港口、发电厂和工业园区的建设。债台高筑的巴基斯坦正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0亿美元的紧急救援贷款。下个星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派遣一个团队到巴基斯坦评估它的债务危机状况。早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雅加达举行的该组织年会上说，在决定提供紧急救援贷款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了解和评估相关国家的债务形势，这是 其定规并不是专门针对巴基斯坦的。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股东，美国反对该组织向巴基斯坦提供贷款用于偿还欠中国的债务。为了减少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巴基斯坦政府眼下还在寻求从沙特阿拉伯和中国获取新的贷款，预计这将是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访问北京跟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主题。美国等国家指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债务陷阱，中国否认这一指责，称中国寻求的是跟其他国家一道发展经济，合作共赢。中国常驻联合国官员表示，中国将邀请安理会代表到中国访问，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主题进行实地考察。中国11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昭旭11月1号对媒体表示，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主义，更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马昭旭表示，11月底中国将以轮值主席国的身份邀请安理会成员代表到中国访问，行程将包括参观位于北京的维和部队训练基地，以及参观深圳和广州两个大城市。此外，中国还倡议安理会11月举行关于加强多边主义、加强非洲维和行动的辩论会。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由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轮流担任，为期一个月。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金主，也是安理会5常中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有大约2500名中国维和部队成员在南苏丹、马里、苏丹达尔富尔和刚果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减少了联合国的会费，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支持的多项决议。法新社报道称，中国邀请安理会成员代表访问中国，凸显了中国希望展示自己的大国形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心台海两岸的这个消息和报道。台湾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主张尽快宣布独立的民众达到 8.6%， 创下十年来的新高。在另一方面，主张两岸维持现状以后统一的有 16%， 是台负责两岸关系的陆委会近十年民调中维持现状以后统一支持率最高的一次。在涉及两岸关系的其他领域，陆委会一号公布的这次最新民调跟以往的结果相比大体变化不大，仍然显示近80%民众认为中国大陆在政治、外交及军事上不断地对台湾威吓打压，是破坏两岸现状及区域和平的行为。这个比例呢占了 78.3%。 台湾陆委会委托台湾政治大学在10月24号到28号以电话访问的形式进行了这次民意调查。主张两岸广义维持现状的仍占绝大多数，达到 83.4%， 其中主张以后再决定的有 31.1%， 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有 22.3%。 台湾陆委会副主任委员邱垂正星期五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这次民调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动，广义的维持现状也没有改变，不论是主张维持现状以后独立或统一或者是独立，大前提都是维持现状。此外，台湾的中央社翻查了陆委会自2009年12月至今的民调之后，发现主张维持现状以后统一的民意走势，在这次最新的调查中达到16%，这不仅是近十年来的最高，也是十年内首次高于主张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 另一方面呢，台湾海巡署宣布将于11月的下旬在南中国海的太平岛举行火炮射击训练。在野党国民党这个立委批评此举将影响九合一地方选举，而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则认为个别政党不应该干预例行性的军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长李正威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11月21号到23号将在太平岛举行火炮射击训练。
这是一个例行性的训练，而这个训练呢是在去年呢，我们在整个排训练流路就已经排好的，所以说我们也按这个时程在按时程来去进行这个训练的工作，所以说我想大家都不要去过度的联想。
李正威还说，一定会掌握南中国海的情势，也会做最好的判断及因应，目前没有推迟的规划。在野党国民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日前表示，美国11月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如果台湾也在太平岛举行实弹演习，将使得情势更加复杂。丁守中还指出，太平岛军演的时间恰好是在九合一选举的前一天，为了避免引发不确定的变数，应该推迟到11月之后举行。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质询时指出，国家安全不能有空窗期，可是太平岛的军演是否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值得商榷。
任何一个南海的议题擦枪走火，还有包括我们的军演，有任何的联想造成大陆的反制的话，我们不是蔡英文不是常说，我们自己的选举我们绝对不接受任何外力的干扰，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再去做一些评估。
李彦秀还说，如此接近选举的军演当然对选情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国安单位要再审慎研究，否则外界会质疑这是否是影响选举的不正当手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演习视同作战，不能因为接近选举就停止举行，否则以后敌国可能会选择在选举期间攻打台湾。
这是我们国家主权的象征，这也是我们国家部队训练之必要，我们不会因为外国有怎么想就完全去调整，更不应该因为选举去调整。
王定宇委员还指出，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也曾经在选举之前举行军演，事实上这是每年例行性的演习，个别政党不应该干预。越南外交部曾经表示，没有获得越南同意在南沙及西沙群岛采取的活动都是侵犯越南的主权，不仅对区域航海及航空安全造成威胁，也让南中国海的局势更加紧张。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台湾海巡单位在国家领土海域进行相关作为，基于国家主权安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希望相关国家理性看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司法部对中国经济间谍活动宣布新的行动，起诉中国公司及台湾的合作伙伴。有分析认为，美国起诉台湾企业和个人是对台湾科技界的警示，未来台商将更注意避免将科技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大陆的下游部门。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11月1号宣布起诉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商福建晋华公司、台湾联华电子公司和三名台湾人。根据起诉书，被告共谋窃取美国美光公司的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的商业秘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研究学院西南向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陈建甫说，联华电子是规模庞大的电子企业，美国司法部的这次起诉会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他说，
那台商在未来特别是电子科技产业的话，会特别对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如何去一些电子技术如何去转移到中国 会更谨慎，特别是台商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不只有在台湾设厂，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有设厂， 所以它可能会带来连锁，而是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事件。那过去可能就台商比较不注意到，那现在美国已经司法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信息的话，未来可能很多的台资企业，特别是在中国的大陆的台商企业，可能会特别要面临到这样的未来的一个制裁，甚至可能把你扣起来这样的一个危机这样。
陈介甫表示，台湾政界目前忙于备战即将在11月24号举行的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可是这样的事件会让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会有警觉到，这个可能已经成为未来中美贸易的下一波美国制裁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所谓的借口。这个就是台资特别高科技产业必须特别注意到的，怎么把高科技的这些资讯留在自己的产业，而不是转移给它的下游或中国的一些企业这样。
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兼所长季顺杰说，台商在中国广为布局，在美中贸易战中受到波及在所难免。他说，
所以我觉得可能自己要尽量不要涉及到这方面会被美国的惩罚这边。所以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争跟那个台湾其实很难置身事外。
但是他同时认为，台湾不会是美国制裁的直接目标，但要避免成为美中经济和贸易冲突中的无谓牺牲品。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台北报道。
在中国服刑大约一年半的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上个月从湖南赤山监狱被转移到了河北的淹城监狱，引发外界对李明哲可能获得减刑的猜测。但是呢，从11月1号传出来的消息呢，是李明哲又再次的被移监回湖南的赤山监狱，引起了台方方面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另一篇报道。
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11月因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被中国法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被关押在湖南省益阳市赤山监狱。台湾海基会说，今年10月，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计划前往探视丈夫时被长沙台协告知李明哲已经被移送到河北淹城监狱。另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李明哲妻子李静瑜11月1号透露，他在10月31号晚间又获悉李明哲再次被移监回湖南赤山监狱，具体原因不明。这一消息得到了台湾陆委会的证实，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经海基会与长沙和北京的台协沟通确认，李明哲曾经被移监到河北淹城监狱，但又被移回赤山监狱，原因还在具体了解中。邱垂正说，大陆方面移监李明哲一事并没有向台方通报，海基会和陆委会已经向中国大陆方面表达不满和遗憾。他说，陆方应落实李明哲的权益保障，落实家属的探视权，尽快释放李明哲。海基会发言人管安禄星期3说，海基会今年3月建立了李明哲的探视渠道之后，几乎每个月都派人陪同李静瑜前往探监。管安禄说，
我想说这个大陆方面也一直在表达说他们会重视家属探视这个李明哲的这个权利。那但是在这次10月19号临行，就是本来李女士她是在10月22号到23号在第6度要赴会探视的时候，我们突然接获这个讯息，就是说李明哲已经移监到这个淹城监狱，就河北省的淹城监狱。那这个部分呢，在事情的话呢，大陆方面并没有跟我们做任何的这个通报，那我们也是在出发前3天才得知这个消息，而且这个消息呢，也不是由他们正式发出通知，而是我们从由这个长沙台协和当地所转知的。
国安路还说，希望大陆方面尽快告知李明哲家属今后能够寻求探视的程序和方法。
那我想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就是希望陆方呢能够尊重这个家属探视这个李明哲的这个权利呢，尽速的这个告知通知海基会，或是通知家属呢他目前正确的关押地点和如何探视的程序跟方法，以便海基会协助让这个李静瑜女士能够再次的赴陆探视呢。我想 这是一个基本人权的一个保障嘛，也希望陆方能够重视这个问题，也希望他能尽速的有所这个回应。
根据中国最高法院有关办理减刑和假释案件的规定，对判处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应当执行一年六个月以上方可减刑。李明哲此次移监的消息传出的时间点正值一年六个月之际，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的减刑门槛。但规定同时说，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罪犯，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执行两年以上方可减刑。海基会发言人说，李明哲已经达到了减刑的门槛，不过必须要由他本人自己来申请，目前无法得知是不是因为李明哲已经符合减刑的条件才有移监的消息传出。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经济与投资是中期选举当中美国选民关注的焦点，而特朗普总统多次称赞富士康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资。不过富士康在当地也引发了一些争议。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采访报道。
记者现在就在威斯康辛州的欢乐谷，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台湾的富士康公司要来新建威斯康谷科技园区的地方。我们看到我的身后就是这个他们正在整地的工地，而呢就在这个角落，我们看到这栋建筑物，也就是富士康的新的厂房已经肃立起来了。那不过呢，在这个地区有一些住户就因为要新建厂房，他们的房子跟土地要被征收，还继续的在抗争着。
金伯利·马红尼和她的丈夫以及12岁的女儿，2017年才刚搬进位在欢乐山的新家，几个月之后却被告知他们的房子位在富士康预定厂址的第一区，地方政府将会动用国家征用权来征收他们的土地和房子。本身是法务助理的马红尼为此研读许多相关法律条文，他说政府要使用强制征收权必须要证明是为了公共用途，但是征走他们的土地却是要给私人企业，而如果是要对公众有好处振兴经济为理由，威斯康星州的失业率仅有3%，还低于美国全国平均值的4%，所以他无法同意政府先宣告他们住的地区是衰败区，然后以此理由征收他们土地的做法。
他们很狡诈，他们对大家说谎，他们不履行合约，他们告诉大家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自己的房子待久一点，甚至可以超过期限。但是当时间一到，他们却说不行，你一定得走，而且如果你不走，我们就不还给你扣下来的补偿金，而且我们会叫警察到你家，把你们从自己的产业上押走。
马红尼表示，虽然出面征收他们土地的是欢乐山政府，但是事发源头是富士康，所以他们家已经决定未来不再购买 iPhone。目前当地政府还没有强制征收马红尼家的产业，但是有两户受到强制征收的家庭已经将地方政府告上法庭。除了征收土地的争议之外，富士康在中国的过去也引发当地人对于未来的担忧。当地居民凯利·盖勒河说，
人们开始用电脑上网查询富士康，我想那就是人们开始有点担忧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到的许多富士康的新闻都是关于违反人权、关于污染、关于他们如何对待员工诸如此类，所以一开始大家本来很兴奋有大公司要来设厂，但当我们了解到是哪家公司要来，而且稍微了解了该公司的过去，就开始担心了。
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1月，都有工人因为跳楼或是其他方式自杀或身亡。盖勒河表示，富士康的计划一直不够透明，当地民众也一直搞不清楚工厂的性质以及规模，造成忧虑。此外，环保以及污染也是当地民众关注的焦点。环保团体大地联盟网络的对外主任史迪曼表示说，当地的居民担心富士康将污染从中国带到美国。
when Foxconn was being introduced in Wisconsin, it came in so quickly that when the bill was rolled up, that eventually became a law.
当富士康来到威斯康辛州，一切都发生得很快。让富士康能够设厂的法案，从推出到最终通过都很快速。他通过上议院跟下议院的时间如此之快，除了提案的议员之外，许多其他议员根本没有时间详读整个法案。环保法规或是免于执行，或是将环保标准降低，尤其是与湿地和水文河道有关的。
史迪曼指出，在威斯康星州以及密西根州的环保团体认为，富士康会排放大量的重金属以及其他的化学物质，对密西根湖造成污染，而且工厂将会使用大量的湖水，这已经违反了保护水资源的大湖合约，所以已经准备对该公司申请诉讼。史迪曼也指出，富士康曾经在其他地区，包括巴西、印度、印尼、美国宾州等等，都承诺过要建工厂，也承诺过就业，最终都计划生变。在九月底的欢乐山政府公听会上，有居民指出，富士康原本答应要新建 10.5 代的面板厂，但是现在却降级成6代厂，这与原本富士康要为当地创造高科技工作机会的承诺不符。对此，主管富士康北美营运的投资战略总监杨兆伦表示：
Well, as I mentioned, changes are almost synonymous.
正如我说过的，改变就是生意的同义词。我们适应市场环境而做出经营决定。在当下，我们已经宣布要建第6代面板厂。事实上，除此之外，我们并未宣布更多的计划。兴建第 10.5 代面板厂的计划并没有改变，但我们仍在与我们的生意伙伴们讨论，并且评估市场情况才会宣布。我想要澄清，我们并没有说会或不会盖 10.5 代面板厂，6代厂是我们目前已经宣布的。
不过根据富士康与欢乐山政府所签合约中的第5条第5款，开发商应在第一区新建并且营运该厂商之 10.5 代薄膜电晶体液晶显示器制造设施。在第一区内，开发商应该投资约100亿美元来建造并且装配工厂，包括大约 55.7 亿美元的直接建筑经费，而开发商应在大约7年期间完成，开工时间不得晚于2019年1月1号。根据威斯康星州马凯尔法学院在10月10号发表的民调显示，富士康案是威州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指标之一。48%的登记选民认为州政府付给富士康太多钱，买贵了。有61%的登记选民认为长久下来将能够改善密尔瓦基周遭的经济情况。不过当被问到自己的生意是否将因富士康而受益，有35%的人说会，57%的登记选民说不会。根据跨党派的州议会预算办公室统计，就算富士康真的雇佣了13000人，工厂全面运作也至少要到2043年，威斯康星州的投资才会开支打平。而如果这13000人当中有10%来自其他州或是其他国家，则至少需要到2045年之后才有可能打平。家里土地以及房子面临征收以及拆迁的金伯利马红尼说，富士康案将会影响中期大选的选情。
Well, I think we'll see a little bit of it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with the statewide election.
我想我们将会在11月的选举中看到这一点。在全州的选举，我想斯科特沃克难以再度当选，而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富士康项目以及他给一家外国企业这么多的优惠。所以我想他将会面临问题，而这样的情况也将波及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
Along with that, it's gonna maybe spill over onto other Republicans as candidates as well.
当地的居民凯利盖勒河也说，当地民众对于政府以及富士康做事不透明的反感，将在选举时以选票展现出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赵万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在退出伊核协议并从11月5号起重新对伊朗施加严厉制裁，试图阻断伊朗石油出口之际，将允许八个难以寻找其他石油卖家的国家获得石油制裁豁免，以避免驱使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国际石油价格攀升。彭博社星期五报道，一位资深官员透露，美国已经同意包括日本、印度和韩国等国在内的八个国家在对伊朗重新制裁之后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中国也在八个国家的名单当中，但是目前仍在跟美国谈判得到豁免的具体条件。美国官员将在近日正式的公布得到豁免的国家名单。此外，根据新的豁免条件，这些国家必须以各自的货币支付从伊朗购买石油，并将付款存入第三方委付账户，不能直接付给伊朗。这些资金只能用于从这些国家购买食品、药物和其他的非制裁商品。彭博社星期五援引四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本月底阿根廷的 G20 峰会上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并已经指示美国主要官员开始起草美国可能提出的条款。特朗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通了电话，两人都表达了对解决两国激烈贸易争端的乐观态度。特朗普总统在这次通话之后发出的推文说，这次通话时间长而且很好。消息人士对彭博社透露说，总统此次通话之后指示有关关键部门起草可能跟中国谈判的贸易条款，而这一信息意味着美中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可能会停火。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访问北京，寻求中国更多的援助。眼下巴基斯坦面临债务危机，巴基斯坦近年来已经从中国贷款几百亿美元用于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包括大型的港口、能源运输线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北京已经承诺以贷款和投资的方式支援巴基斯坦600亿美元用于道路建设、港口、发电厂和工业园区的建设。债台高筑的巴基斯坦正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0亿美元的紧急救援贷款。下个星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派遣一个团队到巴基斯坦评估债务危机的情况。台湾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主张尽快宣布独立的民众达到 8.6%， 创下十年来的新高。在另一方面，主张两岸维持现状以后统一的有 16%， 是台湾负责两岸关系的陆委会近十年的民调当中，维持现状以后统一支持率最高的一次。台湾陆委会委托台湾政治大学在10月24号到28号以电话访问的形式进行了这次民意调查。主张两岸广义维持现状的仍占绝大多数，达到 8.4%， 其中主张以后再决定的有 31.1%。 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